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人阿芳遭遇严重车祸，左腿骨折，腰椎和骨盆粉碎性骨折，本以为后半生会瘫痪，却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而迅速康复。阿芳感慨万分，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一条命。下面来听听阿芳的故事。阿芳58岁，是我的邻居。他性格开朗，心地善良，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是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他很喜欢看大法弟子送给他的真相资料，认同法轮大法好，认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知道法轮大法是被中共邪党无理打压迫害的。他还主动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2022年8月23号中午，阿芳骑电动车回家，和一辆迎面驶来的货车相撞。当时货车的车速太快，把阿芳撞飞，弹起，又重重地摔在地上。电动车的两个车轱辘也被撞飞了，电动车当场报废，这撞击力可够大的。当时阿芳的腿不能动了，但他头脑很清醒，先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家人他被车撞了，然后就想起了大法弟子告诉他的，遇到危险时诚念九字真言，就会得到大法的保护。他就开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救自己。随后阿芳被送往当地的县医院，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左腿骨折，腰椎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因为伤势太严重，县医院治不了，必须转院。第二天，阿芳被救护车送去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在去北京医院的路上，阿芳和家人一直都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这么重的伤他一直没有感觉到疼痛。在积水潭医院，医生给阿芳做了长达10多个小时的手术。手术过后，自出车祸以来的第一次剧痛向阿芳袭来，他哭出了声。他一边哭一边反复地念着九字真言。过了一会儿，阿芳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刚才的剧痛消失了。临床的病友担心地对他说，我以为你疼晕过去了，还怕你醒不过来呢。阿芳激动地告诉他，我是睡着了，我现在不疼了， 是我念九字真言，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你们也赶快念吧，大法太神奇了，真的是太神奇了。因为阿芳的伤处大量出血，血液凝固容易形成血栓，需要在大腿根处植入一个滤网，过一段时间再从脖子的静脉里插入一根直达大腿处的管子，把滤网取出。阿芳一直在心里求大法师父保护自己。到取滤网那天，别人用半小时或一个小时才能取出的滤网，他仅用了十分钟就取出来了，而且还不觉得疼。医生夸阿芳坚强，不像其他人那样疼得又哭又叫的。阿芳马上告诉医生，我从做手术到现在没吃过一粒止痛药，不是我有多坚强，是因为我在心里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我才不疼的。阿芳术后12天，半尺多长的刀口就愈合得非常好，医生也啧啧称奇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伤口愈合得这么好，真是少见。阿芳又告诉医生说，感谢医生的高超医术，我也感谢比医术更高超的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是我念九字真言得福报了。医生听后会心地笑了。阿芳在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时，7天就能坐起来了。照顾他的护工和医生兴奋地说，这么大的手术康复了7天就能坐起来，实属罕见。阿芳又真诚地告诉他们，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时时刻刻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太好了。和阿芳同住一个病房的丽云，做完骨头更换手术后疼得受不了。阿芳告诉她，真诚静念九字真言就不会疼了。丽云马上跟阿芳念了起来，结果疼痛消失了，丽云高兴极了。阿芳出院后的一天，接到丽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哭诉着说，昨晚我的腿疼了一晚上，这可怎么办呢？阿芳安慰丽云，别着急，你慢慢说说是怎么回事。原来丽云把自己念九字真言病痛消失的事情告诉了丈夫，谁知道她丈夫因听信了电视上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谎言宣传，对大法有误解，阻止丽云念九字真言，而且还满口脏话，骂声不断。这样丽云的腿又疼了起来，整晚都没停。阿芳听后说，你腿疼的原因找到了，如果你丈夫是真心为你好，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诚心诚意地跟你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腿才会不疼。第二天丽云又打来电话，高兴地说，她丈夫跟她一起念九字真言了，她的腿不疼了。她丈夫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这回是真的福气了。现在阿芳恢复得很好，已经能扶着东西慢慢走路了。她丈夫感慨地说，我以为你会瘫痪在床，后半辈子起不来了呢。阿芳说，要是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我当时不知道会被撞成啥样呢。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一条命，也挽救了咱这个家，我们真是沾了法轮大法的光了。 阿方把自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经历告诉了每一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他接触的每一个人。作为大法的亲身受益者，阿方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之情无以言表。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
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这是一个中国当代青年的故事，他的性格行为变化之后，竟然连五官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个送货司机，有一次我接过一个单子，商家老板把货物清单和运输费用都告知了我。当我把货物送到现场，最后要清点货物收取费用的时候，买方那人却对我说，不是这个价，你们是不是想蒙我啊？这时我想起那天这个买方来购买商品时我也在场，刚好清清楚楚地听到商家老板和买方谈运输费。既然有争议，我当时就想让他们再谈谈，双方再做确认。于是我给老板挂通了电话，让他和买家谈。结果他们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买方跟老板说，你做生意不讲诚信啊，你想蒙我临时加价，门儿都没有。我看他越说越激动，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和骂人的模样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我安慰他说，兄弟别激动，有什么事情慢慢说，不就为了一点钱吗，犯不上这样。他说，小伙，我可不是针对你，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不是明摆的骗人吗？买方还说他记得购物单上都写了，然而我们查看购物单后发现上面并没有记载。接着老板和我通话说，钱就插在你的运输费用上了，能合得来你就干，你要觉得不合算你就把货物拉回来。我听了就安慰老板说， 来都来了，就卖给他吧。老板对我说，你自己想好，你回来，你的运输费少了，我可不会补给你的。货你可以给他，但是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你自己的运输费你说了算。我回答老板说，好，我和买家结完账就走人了。事后老板和我说，那个人经常买东西，运输费多少钱他自己是清楚的。老板还打电话给买家说，你连司机的钱都坑，你钱能好花出去吗？当老板和我说这事的时候，我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只是觉得买方这人真可怜，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真可悲。过后我想想还挺生气，这要是放在以前，我非要卡出他几倍的钱出来，或者把那人打一顿出出气。从小到大我没吃过这么大的哑巴亏，这一次我没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想着自己是个练功人，要以真善忍待人，我放下了争斗心与利益心。后来我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书中这么一段话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我看后觉得这段讲法像是针对我的经历在讲一样，我感觉我释然了，不再生气了，我觉得自己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我是90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在学校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迷上了电子游戏，我经常在游戏厅一待就是一天，长期沉迷游戏，学习无法入心，到后来学习就完全跟不上了，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当面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找我谈话和同学对我的取笑，我渐渐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压生活，我濒临崩溃了，当时的我选择逃避，为了逃避这个让我感觉恐惧和厌烦的世界，我开始吞食大量药物自残，我选择这样来结束人生，但我并没能如愿。长大后为了生活我开始工作，那时候的我仍然天天打游戏，我每天上班下班熬夜玩游戏，像机器人重复动作，我活得像一个只剩躯壳的僵尸，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在工作中，我总是想着自己可以少付出一些，而多得到点奖金。我经常为了躲避繁忙的工作事务，偷偷跑去卫生间打游戏，偷懒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在这样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我经常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时我开始向往小时候 耳濡目染的修炼人生，我开始看了一些佛经和一些道家经典，还有圣经等，幻想着神来神去的逍遥自在。那里面都有提到神佛是如何伟大，神通广大，但是却没有提及人是怎么才能修炼上去成神的。由于我的父母在我很小时就修炼法轮大法了，母亲看到我接触宗教类的书籍，就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真相期刊，给我听广播以及看法轮功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文章，这使我更加明确了神佛的真实存在。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法轮功学员，他们远离家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挺身而出，他们的声音与行为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每一位去天安门为大法发声的法轮功学员，让我觉得这就像古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个个殉道者。这眼前的画面震撼了我的心灵，也破除了我头脑中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我开始尝试看《转法轮》这本书，书中的内容让我了悟了人生的真意，解答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的这些问题。法轮功师父还讲过空间、时间、宇宙的形成、存在。我被这宏大的法理深深震撼，当时我的思维像是被炸开了，这完全颠覆了我在课本上认识到的。这时我下定决心开始走入修炼。在修炼之前，我的脾气异常的暴躁，总是对父母大吼大叫，而我的同事甚至还会显摆自己是怎么威胁他自己的爸妈的，还会炫耀自己经常去夜店等，甚至一些学生都把去夜店当成必修课一样。有的人为了买一包白粉毒品四处借钱，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对我说，你不像个22岁的孩子，这模样完全是一个42岁的人，给人的感觉死气沉沉的，不爱说话，一脸颓废的样子。可是修炼后，我再拿出身份证和现在的我本人对比，我的脸、五官都发生了改变，给人的感觉比较阳光、青春、平易近人了。我自己也感觉很神奇，这也印证了法轮功师父讲过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修炼之前，我与同事一样，凡事自私自利，和同事之间也经常有矛盾。修炼之后，我在工作中开始试着为他人考虑。有一次在运输货物时，老板交代说，你把这车东西送到地方就行了，到时候那里面有装卸工人。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以后，工人还没有来，为此我等了半个钟头，我就自己把货物卸了一大半。可是工人来了之后并没有理我，而是把货物往楼上运，要等他们全部运上去得几个小时。工人不来卸货，反倒对我说，你要是着急就自己弄。这要是放在以前，这种情况我一定会狠狠给货物老板加个价，因为我们这都是单程运输，也就是一锤子买卖，临时加钱已经不再新鲜了。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修炼了就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事情要为别人着想，对名利要看淡。当时我毫无怨言地卸完货物就走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明明吃亏了还很快乐，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为他人着想的快乐。 听众朋友，故事里的这位主角，他从家人眼里的白眼狼，从一个死气沉沉中年人的模样，回到一个阳光的平易近人，人人都说懂事的好孩子，相貌五官都发生了变化，更加年轻俊美了。这正符合了相由心生这句话。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1992年从中国传出，到了1999年，有一亿的中国人在练法轮功。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在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中，是不是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呢？也就是说，法轮功在90年代的中国是一项深受欢迎的全民健身运动。那么您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什么中国还会有这么多人练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练了以后身心受益，而且还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呢？为什么后来共产党不让练了，他们还这么坚定呢？而且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联想一下，共产党每到一个时期就要来一场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包括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屠城，到这23年来迫害法轮功，政治运动是接二连三。其实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实理由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因为法轮功太好了，练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性命双修的功法，有五套练功动作，简单易学，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为准则，按照宇宙的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功强调重德，注重人心性的修炼。所谓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人的心性之外，同时又修命，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显著。很多在医院难以治愈的慢性病、疑难杂症，在练法轮功后得到了康复。人们有了更健康的身体、更高的道德水平，大家都是你为着我，我为着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了，家庭更和睦了，那么受益的人自然就会告诉给亲朋好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轮功就这样在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开来。到1999年7月，共产党禁止法轮功的时候，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了1亿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超过了当时中共号称的6000万党员的人数。就连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都在练法轮功。人数一多，便触动了中共当局敏感的神经。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要求合法的练功权利。当时江泽民为此感到震怒，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发出了镇压的信号。也就是说，共产党打压法轮功并不是因为法轮功不好，而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的人数多，而且法轮功修炼者有着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共同的世界观。法轮功学员并不认为他们的修炼与政府有任何冲突，可是江泽民却将其视为威胁，把这一佛家信仰与中共无神论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真正的原因是江泽民妒忌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1997年11月，我有幸得到了宝书转法轮，看完后我脱口而出，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从此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修炼不到一个星期，我原先所患的脑神经衰弱、偏头痛、失眠、心肌炎、子宫肌瘤、白血球下降、血色素和血小板指标严重欠缺等疾病症状全部消失。至今我从未再花过一分钱医药费，当时我还将单位给我的工伤残疾费和护理费5000多元退回给单位。我得法后，周围与我结下善缘，了解真相，相信大法的亲人、朋友、同事都从大法中受益。我的婆婆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婆婆因年轻时劳累过度，年老后背腰弯曲成90度。我每次与丈夫回婆家都对她讲，你现在腰弯到这种程度一定很疼的，你一有时间就在心里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腰疼会减轻。我这样说了几次。一次我回婆家，婆婆告诉我说，自从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以后，她的腰疼逐渐减缓。又一次回家，婆婆说她的腰不疼了。婆婆告诉我，她原来晚上上床睡觉很痛苦，她的腰怎么摆放都疼，要折腾很长时间才能睡，现在好了，上床就躺下，腰怎么摆放都不疼。婆婆还问我，村里有人问她腰不疼的原因，她能不能告诉对方？我说可以，能，你要她诚心念，千万不能抱试一试的想法。2018年过年回家，婆婆跟我说，节前村里体检，好多人不是血压高就是血糖高，有的还有三高，而婆婆却一高都没有。那时婆婆已是90多岁的老人，还能打理地里的菜呢。2018年我与丈夫回老家，把婆婆接到我家住，我给她听师父讲法， 或真相小广播。有一次我拿着师父讲法的小广播和真相小广播，问他想听哪一个，他指着师父讲法的小广播。听师父讲法还不到半个月，婆婆全白的头发根就开始出现黑发，后来越长越多，在头上形成很宽的黑发圈。武汉疫情爆发后，我因发真相资料而被中共非法绑架，非法判刑。90多岁的婆婆在悲伤中常念叨我的名字，在过度的思念悲伤中，她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卧床不起，后来就离开了人世。婆婆的遗体被火化后，骨灰全是白色的，没有一点黑色。殡仪馆人员大吃一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人的骨灰是全白的，只说真是没见过，稀奇，稀奇，不可思议。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咱老百姓都很老实，是吧？但老实就该被糊弄吗？好人就该被欺负吗？不对吧，咱也得做个明白人，不能老是上当了。吃100个豆还不嫌腥吗？咱就说啊，电视媒体天天宣传什么共同富裕，说人民生活如何好了，但真实情况呢？大多数老百姓背负着几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是不是啊？一家人辛辛苦苦几十年，不敢吃不敢花的，甚至也买不上一套房，就算勒腰攒肚的买上了，也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当局这不是耍流氓吗？如果家人不幸得场大病，几十年的积蓄就可能都撂在医院里头，全泡汤了。老百姓生活容易吗？就说疫情封控3年，昨个还说坚持清零不动摇呢，转头可就说放开就放开了，还让应染尽染。且不说死了多少人，就说经济吧，现在大滑坡，不少店铺关门歇菜了，大批人员失业，现在能送个外卖快递都成抢手的活计了，甚至还有学历要求，这正常吗？前阵子咱医保个人账户又大幅被砍，没问过你的意见吧？咱农民养老金每个月100-200元人民币，这可是国家机密不让说，而台湾农民退休金好几千元，据说现在养老金也被掏空了，将来的人退休了都没钱开支了，现在物价又高，这是温水煮青蛙啊，一点点的不知不觉就被煮熟了。咱可比不了那些当官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套房产，多少公斤黄金，家里藏的现金都能点坏几台验钞机，但最邪恶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鸦片，口口声声说爱国，天天让咱仇美仇日仇英仇啥的，把人鼓动得像打了鸡血一样，满腔子仇恨，让咱这吃地沟油毒奶粉的命还操着美帝的心，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可那些官员自个儿呢？儿子辈 75% 都有外国护照，孙子辈 90% 以上 都有外国绿卡，大官的孩子竟往美国、英国跑，嘴上煽动老百姓仇外，背地里把孩子和钱都整国外去了，也不知他们爱的是哪一个国喽。说一套做一套，竟糊弄咱老百姓了，你说他们亏不亏心呢？咱小老百姓没权没钱的，靠自己劳力攒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活着图个啥呢？不就想有个好身体，全家人平平安安的吗？可这个最低要求，那些官老爷们也不让啊。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法轮功曾经传遍全国，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神奇，很神奇呀，多少人亲身体会过的，还义务交工不收费，练个功锻炼锻炼身体，咱就不用把辛苦挣的那点钱都送医院了不是？自己不遭罪了，也给国家节省医药费，多好的事儿！可共产党就不让啊。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可不是境外马列势力鼓吹的暴力斗争、阶级仇恨啥的。咱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讲宽恕、坚忍、说真话的，是有正义感的，和法轮功讲的真善忍是相融的。所以很多人一看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就像通电了，找到家了一样。可共产党把真善忍当敌人，就不敢让人信，逼人骂师父骂大法，还抄家抓人判重刑的。你说他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把最好的当成最坏的打压，他不就是最邪恶的吗？咱是老实人不假，但可不是糊涂人，抹过弯可明理着呢。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病遭灾了，谁能长久伺候你啊？政府管吗？到时靠谁呢？还得自救。现在就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天天告诉人们真相，告诉人们怎么躲过大灾大难，告诉人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健康平安，又不要人一分钱，又不让你有任何危险。这年头骗财骗色的多，可没有骗平安的，咱可得长个心眼儿，神看人心，可别错过机会了。善恶早晚会有报，坏人也没几天可蹦跶了，吃点苦也许是好事，是磨砺，别抱怨，咱就守住自己的良心，也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退出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摒弃无神论，神佛保佑咱一家平安，等着看吧，总有真相大显的那一天。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和同胞们说说心里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太上感应篇感应选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个人叫齐天宗，自是有点才华，狂妄自大，行为不端，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齐天宗曾在佛寺读书，有一天下雨把柴淋湿了，他竟然让书童将木雕的护法神像劈了用来烧饭。当天晚上，齐天宗在梦中见到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他，以你前生勤劳苦读诗书，所以这事聪明有学问，如果去应考可以连连及第，十禄万担，享长寿。现在你狂妄自大，忤慢神灵，冥司已经记下了你的罪行， 你应享有的福报已被削减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必遭重罚，无需劳烦我来鞭打你。”齐天宗醒了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人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啊！”齐天宗的母亲在家中供奉着佛像，有一天趁母亲睡着了，齐天宗偷偷将佛像烧毁了。母亲看到后流着泪对他说：“你恶性不改，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愿你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好了。”齐天宗40多岁了，仍屡试不第，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有一天在睡梦中，齐天宗被阴间差吏锁到了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翻阅册籍后告诉齐天宗，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寿命78，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因此削减寿命为54岁，官至5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每次天地震怒，将他的福禄寿全部削减殆尽，并打入地狱，万劫不许超生。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家人，自己大喊道：“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吐血而死。他遗留下的两个儿子都长得像鬼似的，一个嘴歪眼斜，一个瘸腿断臂。没过几年，齐家就衰败无存了。现实中的许多人真的像齐天宗这样，有点小才华，却自视甚高，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往往这样的人大都一事无成，特别是犯了侮辱神佛这类的事，还不只是困苦终生，死后还要遭到地狱的刑罚。齐天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本应享受荣华富贵，却因自己的狂妄被折寿。算算他折去的寿命当在30年以上，岂不令人叹息？还有一则因保护佛堂而得延寿的故事，也记载在《太平广记》里，很发人深省。说的是在唐朝开元15年，皇帝下令让天下所有村坊的佛堂，小的一律拆除，大的佛堂则全部关闭。许多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一些大的佛寺和佛像也被毁坏了。豫州新溪县县令李须平时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行事常常违背道义，又喜欢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州府的官文就送到了，要求他在3日内拆毁本县境内的寺庙。李须见此大怒，就对手下的官员下令：“在我的界内，如果有人胆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新溪县境内的佛堂得以保全。事后他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一年后李须病逝，家人将他装入棺材，准备第二天下葬。晚上他的家人围着棺木哭泣，到深夜时就听到棺木里有敲打声。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李须活过来了。之后李须就向家人讲述他在地府所经历的事情。李须说他到了阎王殿，阎王命差吏拿来李须的善恶簿，一看恶簿记录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须很害怕，连忙说：“去年皇帝降旨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只有我管辖的地区没有毁坏佛堂，不知这功德可否抵消罪业？”阎王大惊，命狱吏赶快拿符簿来查看。 玉丽拿来了符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念道：去年有圣旨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溪县的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的罪过，并延长寿命30年，然后再投生人道。差吏话音刚落，那厚厚的罪簿顿时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就把李须放了回去，于是他就活了过来。李须保护佛堂的善举，不仅抵消了以前所做的坏事，还得以延寿30年。世人当从中汲取正面的意义。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对待神佛的不同言行而得到的结果却也不同，一个折寿30年被打入地狱，一个延寿30年下世还能回来当人。有些人不相信神佛，可你不相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犯下了侮辱神佛的大罪，遭到地狱的折磨，只是迟早的事。而有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保护了神佛以及修炼神佛的人，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您的未来可能就在关键时刻，您的善恶一念间，不可不重视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我们大家都做个真正的善良人，那么您就能自己体悟到神佛的慈悲呵护。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